娘姐前不走的你米将送你妈妈前不爱掉的把客人的农村土西木多东巴土鸡将老乡吃了全部洗下跟你的你儿子都最后在那儿去花的咋不能得罪坦白三十八人生几米浪巴老乡吃了马尾生根天日娘来一开的跟着总部妈妈南边儿讲这几年云成连真子把将来米家老乡吃了几米尊敬总部的来晚也搬走了把生意用等走我也旁边叫你人不去人就花的老马儿乡吃了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从今天起开始，我们学习吉美朗巴大祖师所造的大圆满龙经念题，不空潜行引导啊。正坐，那么首先从一切道之即是皈依开始来讲。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今你本来自然法界，依靠共同前行的其中修行，使自相须得堪能后，即当由不公和特别两种前行开辟道路，而后安置于自心大圆满之心髓。光明生成王的殊胜过位。那么大家需要知道，这里呢吉美朗巴大祖师首先呢表明自己做不共前行引导文的用意，首先呢明确戒断，就是在已经完成共同前行的其中修行，达成了相续堪能，那么为了登入自行大圆满之行岁光明生成王的无上果位，那么中间呢需要开通他的缘起，是行者堪能修正，因此呢需要做不共前行和特别前行的引导，这呢属于内层的前行。那么所谓的共就是跟三十道共，它呢属于共同的修行之道，是共同有这种退出现实性、退出来世性的修炼，特别呢按照这个编织复制的传规，还需要退出求自理的心。那么这三种退心做好了，就在心相续当中淘汰掉了三种杂质，这个呢就像金子去除杂质后就能随意而转那样。哎，之前呢杂有杂质不能如意而转，想打造那种精气不可能的，那么经过疏疏的火烧水洗之后就变得调柔了，可以如意而转了，想打造什么就能随意打造出来，这种情形就叫做堪能性。那么共同外前行的目的就是要淘汰掉三种刚讲的不如法的心，他们都是大乘道的障品，因为如果是个时间心，希求现世和希求来世就不会直接去入大乘的，如果是个消沉的心，只求自我解脱，这个也障碍大乘的。那么通过外前行的修行已经去掉了这三种意了，那就成了并行看能，是一个修大乘的好根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大乘的修行。所以呢通过共同前行完成修行的那样之后呢，就要开展不共前行的修行，往后看它需要接引到光明大圆满的大道上面，因此呢又有它的不共和特殊的前行法，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祖师首先表明自己要做不共前行引导问的正式用意。那么又说到由于出现 中都引导发的次第，此时行水大交一层，画中有等一样，对此心生倍感。历史已早声称教主佛王龙心八字行矣，奠定圣教根基。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杰作吉备朗巴注释揭示了做大圆满龙心印地不公前行引导的用心。这里呢很明显，吉备朗巴注释有呼叫的心，原因就是当时藏地出现了很多种引导法的次第，但佛教就是随机说法，因缘说生法。那么这里对于行水大教来说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各种相似的法，或者呢混同于其他次第，或者呢这是表面形象的做法，缺乏实质等等，当时呢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行水大教变得呢就像回环里的油灯一样，只有一个音箱，没有个实质，没有个作用，没有个真实内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行者如果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修行轨道，就缺少去入光明大圆满生成王的功能。那么这样行随大教将面临淹没的危险。所以呢吉美朗巴大注释啊，历史遵照编织法王龙心巴尊者的原本信义，做这样大圆满龙心行水的不公前行的引导法。那么行者遵循这样的法修行，就能培养好大圆满法尘的根基，直接去入光明生成王的大道。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注释就解释做大圆满龙心引体不共前行引导的这个用心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大圆满龙心引体不共内前行当中的皈依。那么皈依这个呢就是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分辨差别，第二呢就是皈依法则，第三呢就是视为利益。也就是说这里修皈依如大乘佛教之门，包括三个方面修行的内容。其中首先第一个就是以见者智分辨三种皈依的差别，在这个灯器上呢看到缘起的差别走向，这样判别其中的诱劣，何则引取，何则引奢。那么发生了定界以后呢就开始实行，每一次皈依的时候调整灯器都要以大乘的无上心摄持，从而呢进入大乘的皈依。首先第一个呢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需要清楚分辨差别的问题。那么杰作呢就是认识皈依的法则，有原理和操作两个部分。首先要在实中层面的皈依上呢取得认识，明确外内迷即迷每一层皈依的法则，才能进入后面的观想和修行。前者是原理，后者是观法。观法呢是按照原理来设计的，如果没有熟悉它的内涵，只是停留在表面操作，或者呢口头念念，甚至呢处在无记的状态里面，那就没有多大意义。那么皈依法则的四个层面，一方面呢要层次精湛的认识各部分的特点，另一方面呢又要融通无碍的发生圆融的见解。那么这样产生见解以后呢，按照这个意轨修的时候就能随文作意，出现具象的真实的这个皈依。那么这样经过一定量的修持，内心巩固了以后，就已经奠定了大圆满龙心引体心随大道修行的一份基础。以后所有的修持都是那一座这样的皈依来去入。这是第二个皈依法则的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思维皈依的利益，就是第三个呢如理的思维皈依的殊胜利益，引起欢喜心，以这个欢喜心的力量就能够持续进进坚持不懈， 从而呢，在一切时一切处观测大乘皈依。是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讲皈依的时候呢，分别差别皈依的法则，思维利益，方方面面都需要清楚，分辨了这个差别，然后呢，按照大乘皈依的等级啊，因法上开始修这个皈依的法则。修的过程当中，也知道要如理这样的一种观修的话呢，它的法则各个方面，包括这个它的原理啊，还有呢，就是它的修行各方面。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状态观修的话，那就是有质有量的比较如法的真实得到上师三宝的摄持，能够得到修皈依的种种利益。所以呢，越如理的思维皈依的利益的时候呢，那就知道的确就是一切是一切处都要收拾好皈依学处等，他心里非常清楚。那是这样开始从三个方面来讲的。那么首先我们讲其中第一个分辨差别，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总的认识皈依共和不共的方面；第二呢，具体分辨皈依的差别；第三呢，就是取舍。那么首先讲第一，总的认识皈依共和不共的方面，也就是说皈依的共同点，那就是不为和信任。进一步来讲，见到这个苦，心里畏惧，想离苦得乐。那么以这种心去世，就去寻找真正能够救度的益处。然后呢，从这个内外角观察、衡量，是刀以及右这样的三个方面，发现呢，只有佛教才有真正的救苦能力，只有佛是无上的道士。法是无上的道路，圣是无上的右伴。那么这样皈依三宝作为道的护送者，所以呢，共同点都有不为心和信心，就是不为增格轮回，尤其是三恶趣。然后呢，信心呢，对三宝、对上师需要有信心。这样子的话呢，想离苦得乐，能够如法的皈依上师三宝，这是皈依的共同点。简单来说，就是不为和信心。那么皈依的不共点，那就是行者的意乐，也就是说由于离苦得乐的自愿有大中小的差别，所做的皈依也就出现了上中下三种缘起的差别。在一直四道右方面会出现三个层次，由此呢去入的道就是上中下三层的道路，有三十道的道路。假是屈辱中下两种道路，那就不是成佛的道路，所以呢不能采取。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好呢？首先要认识屈辱三条道路皈依的等级上是有差别的，那么辨认好了三种等级的状况，才能反省自身，看自己到底是处在哪一种等级当中，之后呢着手调整。那么再者呢，要明确他们各自的优劣差别，发生决断的心，唯一采取上品的皈依。这就是总的认识皈依共和不共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第二呢，具体分辨皈依的差别，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下士皈依；第二呢，是中士皈依；第三呢，是上士皈依。也就是说，这里判断三士的标准，用两个字来说，就是等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离苦得乐的自愿；或者呢，用三个点来说，那就是苦乐的见解、度人的信仰以及呢修道的自愿。这三个点来观察就分得清楚判断三世的标准。或者呢，就是离苦得乐的自愿有大中小的差别，或者说这个判断三个的标准呢，他们的登记这个关键的元气点上有差别。这样的话呢就很清楚，关键就是判断三世的标准是等级，或者说他的自愿，或者说他的三个点上面去看见解和信仰和自愿，什么样的一个见解，什么样的一个信仰， 是大的还是小的还是中等的，修道的资源是怎么样，这些观察好了就清楚，哦，这个就是下士的皈依，这个是中士的皈依，这个是上士的皈依，都会分得非常清楚，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大祖师在原文当中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抉择。所以首先我们讲第一，下士皈依，那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如果不为善恶趣枯，精进希求安乐，三趣之快乐，由此皈依三宝，这称为下士。精进希求暂时安乐则过故。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苦乐的境界呢，已经超过了现世主义者，就是自从成了来世主义者，就进入下士的行列，渐渐拉长到来世的苦乐。通过佛典的学习，知道有很漫长的来世，而今生死呢，不是一时用命，随着业将会转在三趣或者恶趣当中。如果堕入恶趣，就有非常大的苦；升到三趣呢，有很多的享乐。当看清楚轮回下乘和上乘的苦乐差别之后呢，一心希求人天三趣的快乐，也就是在轮回圈里面求上乘的境界，以这个境界之道，所有的业心是在轮回圈里面转，在善事当中，这是最差的境界。哎，他的境界是这样。那么再者，心量的情况，没有接触自利欲，仅仅陷在个人追求的缘起圈里面。在度人的心量上面，只求度自己出恶趣生善趣，这也是最差的。然后再看修道的自愿，他只求世间暂时的乐，没有高远的心，对于解脱和成佛不感兴趣，这样看到他的见解下淡，心量下淡，只有下淡的自愿，所以是下士的皈依。原文中讲到，成为下士的原因就是直接认识这种自愿是下等的，因为他只有这么一点追求，希求暂时能够升天做人，享受荣华富贵，无欲享乐。那么以这么低浅的眼光出现了这么小的自愿，因此在修道史里面呢，属于下士，属于孝心行人。那么以这种皈依讲周旋何妨呢？哎，每一次这是这种的登记，希求人天快乐，一次一支三宝，皈依三宝，作为这条路上的护送者，最终落实在修人天三趣的道，这样呢，最多只能到达人天三趣。由于不出现其他缘起的缘故，不会得到解脱和成佛，所以就成了下士皈依。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中士皈依。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果不为轮回大苦，精进希求度之几经安乐，为此皈依三宝，则成为众士，精进关注自身解脱之果故。那么这里要看到众士的见解比下士有所提升，有了苦集灭道四谛的相关认识，出现了优罗皆苦和涅槃寂静的见解。这个时候看到轮回为苦无乐，不仅躲在善恶趣苦不堪言，甚到善三趣仍然不出苦圈，只有自惜苦因苦果的涅槃才是寂静安乐。那么基于这种见解发生了出世间的自愿，但是他的心量狭小，没有驱除自利欲。那么这样观察缘起的时候，是有求出世间解脱的自愿，所以呢，他的业心会在轮回圈外走，但是呢，出不了个人追求的圈子。为什么？因为是念念求自身解脱，以这个自愿只是在消沉路上走，不会出现大乘的不公道。所以呢，由于见解中等，心量狭小，资源中等，所以是重视。 也就是说，从原文说到静静观住自身，就可以看出内在心上的缘起。这条心路很狭小，哎，只想求自身解脱，那是没有办法开发十生无智的功德，没有办法开发佛过地的无量功德，没法出现普度众生的无量方便无量事业，结果就只是自己得到解脱而已。哦，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叫宗师皈依。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上师皈依。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入若观见处在无边际轮回中其他众生的苦难，为把他们渡出轮回而皈依善报，则成为上师。为了一切有情希求成佛时其所关注故。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苦乐的见解有大的提升，也就是能分辨未习苦乐，见到孝成主即灭地是苦，脱离不了无名习气地无漏业一生生不可思议死，是一种限地。而大乘不住能力而变，就是大乐，就是假象，有这种微细的苦乐辨别，从而来走无上乘的道路啊。只不过奔法在至北两分力祖宗所背，从背这一分看，行者心量广大，见到法界其他众生都陷在轮回无有边际的大苦海里面，这个时候呢，有广大的苦乐的关注，心里呢不忍所有的母亲陷在苦海里无止境的受苦，所以呢不愿意走治疗的路线，只求普度一切母亲。那么以这样一种悲心的大动力，他的志愿就是要拔一切众生的苦难，寻求无上佛果。这个时候立时以三宝作为这条道路的护送者，作为大助愿，作为祈求处，以这样的无上之愿皈依三宝，就是上师。因为他的见解上等，同样心量广大，同样志愿无上，所以叫上师皈依。原文最后一句已经介绍了无上的缘起，也就是说上师关心自处，就是为了一切众生希求正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最伟大的目标，一心皈依三宝。那么以这样一个志愿分判了缘起，他走在最上的路线上，一次回应到一切众生处理生死苦海，到达无上果地，这就是上师的皈依。这样来需要理解上师的皈依。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就具体的分辨皈依的差别时候，就讲了三个方面：下师皈依、中师皈依和上师皈依。这个呢，已经从具体分辨皈依的差别上，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清楚的基础上，下面第三个来讲其中的趣色问题。所以第三讲趣色，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有以上道理，应当排除下师中师的方面，为了一切有情当随学上师，以此观念调整淡气。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吉米朗巴注释要求我们学上师的志气，发无上心来皈依三宝。如果有这个认识，就会主动调整淡气，也就是说要看到认的心做皈依有这样三种需求：一是成败烧分之理的需求，二是成败殊胜之理的需求，三是成败广大利他的需求。其中第一个是由于不为来世恶趣苦，希求正上生人天乐，从而皈依三宝。他自在轮回快乐上希求自利，智慧很差，所以是泛用。那么第二个呢，属于总等智慧超过前者，但是呢舍利了所有沉溺在轮回苦海里的父母，只求自己得即灭涅槃之乐，这不算 高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发心要把一切轮回众生全数度到无上佛地，从而呢拜在三宝门下，称心学道，这才是无上的志愿。那么这样就看到入佛门学道有多种志愿，或者说多种需求，认识到什么是最高尚的，发大志心要随学上师，此处辨别差别要落实在这里。这样我们就知道，通过上面的道理呢，就是我们学大乘的，尤其学金刚乘的人，那么就需要调整登记，因为这个登记上三宗上面所讲的，其中下士和中士方面都要派出，纯粹就是为了利益一切法界众生，要随学上师。所以呢，这里就让我们调整自己的等级，就明白这个。这里就是原文说到一次观念调整等级，那具体操作的时候是怎么做呢？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要反省自己，也就是说，现在我本人发的是什么心呢？落在什么一个缘起上呢？如果只求自己脱离恶趣的部位，想到下一世堕恶趣太可怕了，一定要得一个人天三趣的快乐，这样皈依三宝来做人天之路的护送者，那这是下世的意乐，不能停留在这种等级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往轮回里走，这样谈作轮回根本不是出离的行者，一定会落在生死苦海当中，最终呢落入恶趣受苦的。所以呢，不能随这样的心来皈依三宝。然后呢，假使想到轮回太苦了，怎么走都是苦，没有任何一次就像今生一定要解脱。至于其他的一切众生，我目前还不考虑，这样发的就是消沉心。如果以这种心来皈依，会往消沉阿罗汉的果位上走，这样没办法把一切母亲渡到成佛的地位。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以上两种等级都是呢自利的意乐，障碍利益法界一切众生成就佛道这个无上的目标，所以呢都不采取，应当要随学上士的志气，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成佛而皈依三宝。这个时候呢，要提起具有两个内涵的菩提心来皈依三宝，即有背心缘众生的内涵，要把一切众生拔济出轮回的苦因苦果；又有智慧来缘无上菩提的内涵，要把一切众生都安置在佛的果位，依据这两个内涵的大菩提心来皈依佛法僧善报，就是大乘的皈依。不共内迁心的皈依需要有这种意乐，用这种意乐来摄持皈依，那就是具有假性发性殊胜的内涵。所以呢，每一次皈依都要以这个要求来反省自身，调整好等级再做皈依，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接下来就讲第二皈依法则，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四乘皈依，第二呢就是正式观修。那么首先讲第一四乘皈依，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共同乘的法则，身即佛为道士，发为贵出，身为修道右班，从而皈依三宝。不共迷乘共通的法则，三门供养上师，一指本准，以空心为右伴，以此皈依三根本。特别殊胜方便金刚藏的法则，由于有一指麦变化神、清净七所用神、清净明点发生的成就数道，以此道而皈依麦其明点。究竟无其思想金刚的皈依，即使讲皈依经，心相具众的智慧、本体空性、自性光明、背心周边三相无别，作为自相续的所修，以决定的方式而皈依。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皈依处有四层， 外层、内层、迷层、极迷层。由于嗅到诸间圣境，需要牵出从粗至细的部位，加快回归的速度，加强回归的效果，程度要达到彻底，所以呢，自然而然就有皈依根深层面的三宝相。前面是共同层面的皈依处，随着自身素质的提高，三根转为圣后，相应的会出现内层迷层的三宝相，也就有这些层面的皈依法则。就像一个学生进入最完善的教育体系，每当他的素质提升一层，会相应显现这个层面的教育体系，有更高层次的教师、教法、同学和学习的方式。如果进入研究所，又有专门的抑制出抑制方式，像这样虽然有多个层次，其实就是一个教育体系，虽然是一个教育体系，但却有应机施教的不同面的现象。要这样认识十乘皈依经众色三宝，三宝分为十乘皈依经的道理。那么大家需要知道，大圆满隆清灵体的法系属于一生成佛的速道，就像进入完善的教育体系，它的道路是一次性要走完教学的全程。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入门的皈依当然要奠定整个道从前到后的地基，也就包括四个层面自信贵头全心心拓的承诺了。大圆满隆清灵体的大法体系好比一座庄严的王宫，它有外圆、内圆、迷圆、极迷圆，每个圆有一道入门，这就是皈依。这里先有先密共同层的皈依三宝，继而呢有不共密宙层的皈依，它呢又包括三种，一种就是密层的共同皈依三根本，一种是密层中特别深远次第法门的皈依，还有极密层究竟的大圆满皈依，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三宝。再者，从侨眷们呢可以把所有皈依经设格为根本上师莲花生一体，莲花生上师在不同层面的现象就是不同层面的三宝相，所以呢可以现为三宝，现为三根本，现为善身，现为菩提心等无量三宝相。那么首先就是外层皈依，就是指先密共同的皈依，皈依经就是佛法僧三宝，皈依的方式就是以护诵咒的方式，有四道有三分皈依，也就是誓愿以佛为导师，以法为正道，以身为右伴而修学正道。那么本论当中说到法为贵处，意思就是三宝当中正皈依的是法，其二宝佛是皈依道士，甚是皈依修道主办，自信真正要依着法才能直接脱离部位得到救护。如寂法居所说，能断有苦道，我教是汝等，如来是大师，二等隐虚心。那么意思呢，就是佛的责任就是教导我们端除苦的正道，除此之外不能代替我们修道，不能代替我们除苦，所以呢我们的正规一处那就是法宝。这个问题呢就想投靠医生治病，如果不依医生开的良药，医生再怎么好也没有办法做绕印。同样佛所说的法是所依之处，如果自己不修持这个法，道士有再大的功德也没有办法救度。所以呢佛说，我为如说解脱道，解脱亦来于自己。像这样在四道有三分 意志的原则上，自己要依法而行，这是根本。那么这里皈依的体型就是承诺，也就是说认识佛法僧三宝的体相功德，真正发起大信任，承诺从今自知菩提唯皈依佛为道士，不皈依其他外道天生的，同样唯皈依佛所说的法为正道，不皈依其他的法道，同样唯皈依随法修行的身为右伴，不皈依其他外道为友。那么像这样生气呢，不言犹豫而皈依的誓愿，这就是皈依的真实体性。那么从外层皈依开始，就一个坚定的道心，要归入三宝门下修道，这样的誓愿死也不舍弃，那就是真正的佛教徒了，也就是正确认识到自他众生落在轮回里流落他乡，充满了不畏，而三宝就是无上的皈依境，是本来的家园，又一个要带走一切众生回到三宝之家的大心，想在自身上先前过三宝的心，就是先教的过皈依。为此呢，要以三宝作为一路的护送者，就是先教的因皈依。那么进一步，三根深厚者有更深度的警觉，发现这个利息发生就是自己的本性，现在只是暂时迷惑了，现在迷蒙当中了，想要回到本性中去，这个时候会驱入内层金刚层的道路，也就是想借助金刚层的法道方便迅速脱开客层，现见本免而回归到本来之地。在这个层面上，先前的过皈依要稍微转一下，也就是说前面是人为，我现在只是成佛的因，通过修道逐渐的正经变化，然后呢心修成佛，是能生受生的因果。而金刚乘这里已经知道自己本来就是佛，只要结缘开显它就可以了，这是能显受现因果，从这个间接上就踏上了金刚乘了。这个时候就要进入到密宗城当中的皈依，也就是要进入三宝庄严大厦内院的门，他需要从皈依开始，首先要摆在这个门当中有真心的承诺，这样才可以抑制这里的三根本着手于修正。进入这个里面，当然所谓的三世佛宝就会扮演三中特别的角色，叫做三根本，也就是加持的根本为上师，成就的根本为本尊，事业的根本为空性。到这里自身本来就是佛，有道心希求先见本来佛，特别希求有佛力充分加入，能迅速开发，这个时候就有皈依三根本修正的问题。那么其中为了尽量出生价值，缘起上需要尽量奉献身口于三门与上师，同样要出现圆满的成就，缘起上需要不离本尊，需要抑制本尊进入实修实证，同样要出现圆满高效的伟大事业，需要以空性为伴侣，因此皈依的法则就是三门供养上师，意志本准，以空性为伴侣。这里也有相应的承诺，也有求过的道心，也就是希求正德与上师本尊空性同等过位的心，这种求过之心与前面的先教共同。那么接下来要进入三宝庄严皇宫的密院和净明院，行者有继承成就普度众生的大志愿，相信树道就要进入后面两个宫殿，那么踏的入门的第一步也是皈依。其中这个密城三宝实际就是清净的脉气明殿， 也就是法宝华三圣。自身要通过修深渊次第的道达到速成，这是皈依金刚身思想。皈依的法则就是以这样的速道而皈依清净的脉、清净的气、清净的明殿。那最后极密层的皈依就是无上大圆满的皈依。这个时候的皈依经就是无为法的特别殊胜的深意菩提心，也就是本体空、自心明、悲心变、善心想、无别的本性。皈依的方式那就是内心断地无有疑惑，这样了悟本性就是皈依。下面讲第二，真实观修。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世俗有缘皈依，第二呢就是深意思想皈依。那么首先讲第一，世俗有缘皈依。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熟悉了如上的法则后，再说真心所愿。明观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由种种正报所成的净土庄严悦意，净土中央有五字如意书，书之上化业过失圆满具德，以珍宝印罗、绫罗等二位壮士遍满虚空。中央椅子上有四座所抬起的宝座，座上覆设有莲花、日轮、月轮沉淀的垫子，殿上有诸佛终极体、根本上师、心相为、五经金刚赐予佛母双运。大圆满传承住上时，以城楼式安住其上，由本尊用是空行周匝围绕。前之上有释迦佛等十方三世诸佛，右之上有八大清净佛子等菩萨神圣众，坐之上有地双等声闻神圣众，猴子上为法包具金函沉淀相、流旋阿勒嘎勒德自然之身，这些的间隙处都充满了智慧城与业尘两种护法害众。那么一次呢，就是熟悉了上面的法则，包括皈依的等级啊，然后呢就四乘法则之后就可以进入观修。那么首先就是随念功德观想皈依经。我们皈依就像孩子皈依母亲、幼子心像故乡那样，而皈依经就是我们要回的家啊，也是帮我们回家的母亲一路护送我们回去的亲人，所以呢他有家和母亲双重含义的。那么我们要会的大家庭实际就是净土，我们出来流浪好久都不认识本有的家乡，现在有心学到生生佛法，逐渐明白自己本来是佛，自己的家是净土，只是暂时迷惑了，落在妄想境界里出不来，但这也只不过是个迷梦而已。正当现前也是本来没有的，没有个真实存在的实有的法，所以呢当下就是净土，所以当下就是三宝之家，因此呢需要做清净观。也就是这里并不是庸畅的山河大地、城市高楼等等，而是种种珍宝体系的妙土，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现，庄严悦意具足功德。那么在这样的净土中央有一颗具足五智的大如意树，这表示莲花身上是圆满的实证皈依经体系。如意树标准皈依经的功能，以无上佛力可以入愿赐予所有暂时和究竟的所求，这也化过细界圆满具足壮士遍虚空界，标示如意树任何一种的功德都是全法界性尽法界量的，所以呢遍一切处，一色一相 一生一光都是佛性，圆明具德，不可思议。那无知代表这个圆满，这里包括中央上师体系，有三根本围绕，前置佛体系，右置菩萨神圣体系，坐之深远神圣体系，猴子法宝体系，空系护法体系，司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整个的三宝体系就是莲花生上师。再者，从自身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一切其实就是离系发生，而这个离系发生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就是心的思想，本来佛。未曾迷失自见的本来三宝地，我们要皈依的故乡，回归的目的就是他，而他自然会救度同体的迷失者，所以呢，也是我们唯一心托之处。那么，接着具体观修啊，无智归尽。那么，首先管中央一智。也就是观善事诸佛的终极体根本上是无尽金刚智，大家要清楚，三宝本为一体，诸佛同工一法身，实际就是普贤王如来，而它的结构处从第一因缘来说，那就是这一期众生三根成熟所干现的莲花生上师。这个显现当体自处具有全体三宝的内容，所以呢，这即是受要的，又是全体的，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没有更好的，所以呢，做全心信托。观莲师是猴，先管座位，有四只抬起的包座之上有莲花日月三层叠起的坐垫，莲师与佛母双眼在这个上面安住。内层就是密教体系，指收永生佛，由三根本围绕，上有大圆满传承上师体系，周围有本尊空性体系，这样的三根本其实就是密教佛表现为不同角色、不同身份来救度我们的。前方、右方、左方这三者是外层三宝。释迦佛为首的十方善事诸佛，所以变化成佛体系。然后呢，文殊、观音等八大菩萨为首的菩萨神圣，以及舍利子、摩揭连为首的深远神圣，属于三宝体系。猴子就是九层法宝体系。阿勒嘎勒就是藏文元音字母柱和辅音字母柱，表示呢教法的音声。然后金汉呢，表示教法文字，层叠相表示教法的次第。最下面就是声闻层，最高的顶层就有大圆满的序部啊，有这种教法次第。然后呢，就是无字的所有空隙当中全是护法神，只要有三宝处，就有护卫三宝者，这样的需要理解。以上各种具体细节表示含义。想见普贤上师言教讲记就可以理解了啊，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由于上述皈依经都具有无法衡量的智慧力功德，因此现前正安住慈悲于我，作为引导我的大圣住。大家需要明白，一切色归为一，由差别而平等，全都是上师大智慧的一种游戏，都是本来大智慧启用的，所以呢，没有高下先例之别。这是随着众生的根性、意乐和程度现出相应的三宝相而已。去幕后的运作者，唯一就是莲师佛性。所以说，一切皈依经都具有难生难量的智慧力功德，也就是能彻底照见我们戒根意乐的状况。具有设法救度的大智慧，有大悲心，恒是关心我们，摄持我们。当到了救度之时，刹那不会延误，能够恰如其分的做救济。 像这样全体的皈依经都慈悲我们，现前按住，做引导我们解脱成佛的大上主。哦，这样认识到皈依经全体为念是佛心，升起最大的信心，然后呢带领全体法界众生一心归头啊，那么这样对于上师一体的圆满皈依经体系，法界为一尊无他的大性，这就是不言由于而皈依。这个就是非常如法、非常到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这个皈依的心态，观想这样的皈依经，然后呢就是自己要开始修真实的大乘殊胜的皈依，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今天课就讲到这里。